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二章第一节，你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好，吹角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么吹角的那个溪水枯干，各位大家也记得吗？那后来基利西旁也枯干，什么东西都会枯干，如果神不降雨。在锡安吹角哈，吹角通常是指上帝的仆人在那吹角聚集人。以赛亚书常常有讲吹角把耶和华的敌人叫过来，吹角把百姓聚集在一起哈。那么吹角吹出大声有它特定的意义哈。耶利米书第四章第五节。耶利米书第四章第五节，你们当传扬在犹大，宣告在耶路撒冷说，你们当在国中吹角，高声呼叫说，你们当聚集，我们好进入坚固城。这个叫大家进入坚固城，到城里去悔改，因为毁灭者过来。这个吹角是让大家聚在一起，不是聚在一起去打仗，而是聚在一起悔改。我想我们今天也很需要这样的悔改哈。另外这个吹角呢，不但吹角，而且它下面说吹出大声啊。这个吹出大声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有一个特别的说法哈。民数记第十章第五节和第九节，民数记第十章第五节哈，吹出大声的时候，东边安营的都要起行。第九节，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得蒙纪念。那么因此这个大声，吹出大声好像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叫百姓听到聚集在一起，不管聚集去打仗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或聚集在那里祷告求耶和华垂听，就是一个是叫百姓听到，这个吹角大声叫百姓听到。那么恐怕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吹角大声让上帝听到，这个吹角所代表来的集体的悔改是叫上帝听到。那当然在圣经里还有我刚刚讲的意思，一个是叫百姓听到，这个叫上帝听到，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叫仇敌听到。这个角声等于把仇敌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来干嘛，来攻击上帝的百姓。第一节的下半句，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已经将到，已经临近，都要发战哈，发抖。耶和华的日子，各位你们拿到讲义里面都有讲到，耶和华日子就是末日哈，就是神的大日子，是神拯救以色列的日子，也是神刑罚以色列人的日子哈，也是神刑罚外邦人的日子。那么这个日子来到，我们在里面有讲到说，不仅是指主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在历史上也都有。历史上都有耶和华的刑罚，也有耶和华大规模的祝福，这个日子来到了，而且就是已经到了，已经近了，已经我们可以体会，只是还可以有更深的哈。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呢？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啊，是一个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注意那个蝗虫原文就是一对鸣啊，就这个蝗虫的灾到底是指蝗虫的灾还是外邦的侵略啊？解经家有不同的说法了。那么有些人说这只是指蝗虫，有些人说这也包括指外邦人的侵略啊。那总之这里是说一群鸣了，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没有这一个蝗虫来到了哈，他是在耶和华的日子来到， 耶和华日子，就是耶和华要显出他奇妙的作为，来毁灭也好，来拯救也好，来咒诅也好，来带来福音也好，来审判也好，带来恩典也好，总是神的奇妙的作为临近了。这个日子，对那个被审判的人来讲，是一个很黑的日子。那这里他有个形容，这个形容你们也要用一点想象力啊，就是本来很黑，很黑，然后呢，那个日子来了，日子来了，就跟你们去看日出一样嘛。哦，开始有那个金色的阳光，或者早上的阳光有红色的哈，那个开始照在，你们如果看日出，其实日出最先的是照在天上的，照在那个云上的，它从海那边起来，照在那上面，然后慢慢出来就照在高一点的山上，然后再照到地上，然后你就可以看到，用远处的山，它这样照嘛，照在这上面，然后那个量就慢慢越来越降到我们这边来，越来越亮，越来越亮，越来越亮。这日出很美丽的，耶和华日子那天来到了，哇，太阳慢慢照射，这本来应该很美丽，可是这是一个大祸患呢、啊，是什么？当黑，然后耶和华日子来了，然后就亮了，光明来到了，哦，这么好，不是，嘿，然后来了一个，来了，你看到那个我刚刚说的是光，这个是什么？
一堆蝗虫，
蝗虫越来越近。这个我们在座的人大家都不能想象，没碰到过，但听老一辈人讲，好恐怖，一群黑影，一块黑云过来了，然后那个农夫就会开始哭了，那真的哭了，因为所有的指望都没有，吃得干干净净。这个一对蝗虫过来了哈，又大又强。那个黑云幽冥哈，你们可以在那个耶和华日子的这些小先知书里和大先知书里都看到哈，这里是一个代表。那这个蝗虫来的时候是又大又强，没有这样的，从来没有，以后万代也没有。啊，这里有一个解经上面我需要提醒各位一下的事情哈，在出埃及记第十章第十四节那里。有讲到说哈，埃及所经历到的那个蝗虫的灾哈，是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那是这个就是耶和华对摩西说的，以前没有，以后都没有。那如果我们看圣经看得太死板，我们就会说出埃及记第十章十四节错了，要不然就是约珥书的第二章的第二节错了。因为他们那里两个地方都说空前绝后，那空前绝后就只有一次嘛，可是明明有两次。那么我想这个我们就不要太死板。那么这里说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并不一定是在说这个比较上以前以后，因为这其实也很难比较。就好像现在有人说张什么张惠妹的唱歌的那个啊。哦，他的唱片是卖有史以来卖最多的，卖了1000万张，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多的，可是可能比起20年前一个卖100万的可能还不如，因为那个时候有唱片的人少，所以你按照票房来估计不一定正确的，或者你不要太照字面。总之这里只是在讲说有一个很大的灾，当他说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未必是以前没有，起码在这里以前有个很大的蝗虫的灾，以后可能也还会有哈。好，这个蝗虫过境会怎么样呢？第三节，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前面像火烧，烧完了就像火焰烧尽，那就是什么？就是漆黑一片了。这当然我们也都没有看过了，你如果看纪录片的看到了，那真是好惨好惨。我也看过一些那个包括宣教士，包括中国民国初年清朝末年的情形，也有这样的情形，就是那个蝗虫灾来的时候，就是东西吃得光光的，那很悲惨，什么都没有。那以前像伊甸园那么好，以后就是空无一物了。我自己觉得啊，堕落的人就是这样蝗虫。你看台湾，你看台中， 你看这个地方，你从空中看，美呀，这真是宝岛啊，绿油油的，漂亮啊。人一来住以后怎么样？丑啊，你看盖的房子也丑，然后垃圾丢的到处都是，丑啊，把美的地方变丑，变得真的很丑。然后我再想想看，你们今天到美国去，很多人说，哎呀，美国真是得天独厚啊，上帝在恩待这个地方。我也承认是这样，没有一样的东西能躲避这个蝗虫哈。如果这个蝗虫所指的是指的这个亚兰或者亚述或巴比伦的军队，那就是军队来到了一个地方烧杀抢劫哈的结果，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好，第二章约珥书第二章的第四节，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阶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这个各位回去可以看启示录第九章第七节第九节哈，就是用那个蝗虫的力量好像一个马一样哈，然后那个声音非常的大，他们好像强盛的民在摆阵一样要打仗啊。他们一来众民伤痛，脸都变色。这个脸变色呢，是痛的变色。那一个很有名的是耶利米书第八章二十一节哈，就是听到那个坏消息的时候哈，会变色。那个先知说，我哀痛，惊慌将我抓住，惊慌把我抓住了。另外耶利米哀歌的第四章第八节，耶利米哀歌的第四章第八节，现在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以致在街上无人认识。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枯干如同槁木。这个在讲人以前富裕的时候，身上像奶一样的白，比红宝玉更红，光乌润的蓝宝石一样，现在像黑炭一样啊，枯干啊，都变了颜色了。这个后面哈，纳鸿书的第二章第十节，对不起，这个是小仙书，你们不一定要知道哈。纳鸿书的第十章第二章第十节，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人心消化，双膝相痛，腰都疼痛，脸都变色，脸的颜色都变了，害怕的颜色，黑炭的颜色，穷困的颜色。各位，我希望我们基督徒脸上真是光润光滑的，喜悦的哈，有光明的。第七节，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个都不行，不乱队伍，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他们蹦上城，穿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啊，这些震动的现象哈，当他们一来的时候会震动。圣经上也有讲哈，譬如说诗篇十八篇第七节，当耶和华出来要刑罚的时候就会震动。因此我们需要想到，像地震这些天灾是上帝开始施行刑罚审判提醒的时候了哈。第十一节，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好，他们来的时候哈，像一个巨大的军队一样。他们来的时候呢，这个是耶和华在他的队伍前面呢发声。耶和华发声是什么意思啊？耶和华发声的意思就是他把军队聚在一起，然后就是好像那个总司令下命令一样，说攻啊，然后就攻打。耶和华就是那个总司令，耶和华就是那个八号司令的那一位。只是很遗憾，耶和华发声命令军队去攻打，那个军队是谁呢？
那军队是不认识耶和华的亚述、巴比伦、亚兰，甚至是一群蝗虫。
耶和华发生最好的现象，应该是向约书亚带百姓绕城，对不对？到最后绕完的时候，他们叫什么？呼喊，城墙就塌了。或者说，耶和华发生应该向基甸带领他的300军队，在米甸的营外说一句耶和华和基甸的道，然后发生就攻打。是耶和华率领他的军队、他的百姓去攻打仇敌。这里相反，耶和华把一群异教、不信主的，甚至可能是虫，发生说你们去吃啊，你们去攻击，去吃去攻击谁？去吃去攻击我的儿女。耶利米书第二十五章，耶利米书二十五章第30节哈。所以你要向他们预言这一切的话，攻击他们说，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从圣所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像菜葡萄的一样，必有响声达到地极，因为耶和华与列国相争。耶和华会大声的喊一声，他会向所有的吼叫，在耶利米书25章30节，他会向自己的羊群吼叫，那吼叫是把他自己羊群驱散的吼叫，叫他羊群死亡的吼叫。当他羊群一直不听他话的时候，他也会向他的敌人吼叫，这些敌人也会被消灭。耶和华会发大的声音，让所有的百姓、所有的人都在他面前惧怕啊。好，我们回到约珥书第二章的第11节哈，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耶和华会使用那个强大有力量的人来成就他的工作。同样在耶利米书第50章34节，耶利米书第50章34节，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必伸他们的冤，好使全地得平安，并扰乱巴比伦的居民。各位，我们的救主大有能力，我们救主的军队也大有能力，会成就，会强盛的成就一切的事情。启示录18章第8节，启示录第18章第8节，巴比伦在一天之内所有的灾难都会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然后巴比伦会被火吞咽。因为怎么样？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我们不是在一开始就讲了，上帝是大能者，大能是在拯救的事上显出他的大能，也在毁灭的事上显出他的大能。好，那我们怎么办？如果你是约珥的听众，你虽然听到耶和华毁灭的日子来了，而且耶和华已经发生了，已经把这些队伍都叫来了。事实上，从前面第一章的16节以后，我们说已经发生了，那怎么办？我们讲过，不是绝望，不是离弃上帝，不是悲观，而是怎么样？认罪悔改。第2章12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虽然是这样，你们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各位，我们祷告有没有停止的时候啊？说起来，从一个角度来讲哈，是没有的。我们应该继续不断祷告，继续不断寻求神。我们应当继续不断赞美主。当我们有艰难的时候，应该继续不断向神呼求；当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困难的时候，应该继续不断的替人家求，不要停止。我们应该继续不断祷告。不过，好像有的时候啊，神也不要我们祷告了。你说有这个时候吗？有。最早的时候，我看亚伯拉罕替索多玛俄摩拉求的时候，求到第6次啊。有人说亚伯拉罕应该继续求，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是求到第6次求完了，圣经上说耶和华说完就走， 所以大概耶和华觉得到这里就可以了，但这个还不是很明确。那么在约翰一书大概是第四章那里，约翰有讲到说哈，有对，第五章第十六节哈，有至于死的罪，有不至于死的罪。如果有人犯了至于死的罪，约翰说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所以好像有些情形呢是不要继续祈求了。各位，在圣经里面替人代祷，我是纯粹指替人代祷，我想自己祈求恐怕也是这样。替人代祷的时候，圣经里面替人代祷应该最有名的就是一个是摩西，一个是撒母耳，就是摩西和撒母耳是不断祷告的。你大概比较知道摩西是常常替人祷告，你可能不知道撒母耳替人祷告的。撒母耳不是一直在替扫罗祷告吗？那么撒母耳一直为扫罗忧伤吗？可是在撒母耳记上十几章的时候，有一天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讲说，我已经厌弃扫罗做王了，你为他悲伤要到什么时候呢？不要再为他悲伤了，就是说你就去高一个人吧啊。这应该是十六章哈，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一节，就是撒母耳好像是的确是一直在为扫罗在那里哀伤祷告，可是上帝好像说不必了啊，不要再为他祷告了。那么在以西结书里面，神也有说哈，虽然有摩西和撒母耳在我面前祷告呢，我也不会听了。好像有的时候哈，祷告呢是应该到一个地步，包括代祷呢就应该停止了，也许也应该有一些行动了。另外我想到就是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十二章大卫的儿子不是死了吗？生病了吗？那么当他死的时候，大卫就停止祷告了。我们今天来讲，其实死了也不一定就停止祷告，因为大卫那时候还不太懂复活的道理啊。我们今天知道神还可以使死人复活，这个我是看过有中国大陆的见证，是真的也有这样的情形，那我们很感谢主。但是不管怎么样，好像代祷哈，祷告也有要停止的时候，但是我认为认罪悔改归向上帝，这个没有停止的时候。也许我们不一定是在继续有形式上祷告，但是我们在这个艰难来到的时候呢，我们绝对不是是绝望的反应。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